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那就是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耶稣所说的关于芥菜籽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记载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31到32节的地方。天国好像一粒种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它固然是各样种子当中最小的，但当它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每次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个比喻，那就是种子自长的比喻。它的内容是在马尔谷福音第4章第26到29节的地方这样说，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种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者睡觉或者是起身，那个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的他却并不知道，因为土地自然的生长结实，先发苗后抽穗，最后穗上满了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来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用芥菜籽来形容天国，为我们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觉得难懂。以我们的经验，那就是一般所见到的芥菜籽呢，不管长得是多大或者多高，也不会成为一棵大树，更不可能让飞鸟在它上面栖息。但是我们这样的看法跟圣地却不完全一样，因为如果我们对圣地的农作物有所认识的话，那就不同了。在当地的芥菜籽呢，是一种黑色的很小的一个粒子，如果不细心观察的话，混在泥土当中，用我们的肉眼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尽管它体积这么样的小，我们如果把它撒在有充分阳光和水分的地方，像加利勒亚湖边或者是约旦河岸一带，将来可以长成高达数公尺，犹如灌木一般。白天的时候小鸟可以飞来啄食它的籽，那么在夜间的时候呢，则可以在它的枝头栖息。在这个地方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个人两次到圣地去朝圣的经验。我第一次到那里去朝圣，我是一个人去的，因为当日我到美国受训完了以后，我到了西班牙住了几天，然后从那里到罗马去，然后到了法国，最后呢到以色列去朝圣，住了六天之久。因为我个人自己一个人呢，没有参加旅行团，因此呢有一天我觉得那个地方蛮远的，所以一个人又很不熟悉，所以呢必须要跟别人为伴。我当天呢就跟一对美国的母女，我们合包了一部吉普车，我们早晨从耶路撒冷出发，后来晚上又回来，我们绕了一圈。当我们到了加利勒亚，中午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基督教的活动中心招呼站呢，我们在那里休息，我们在那里吃自己带去的野餐。我自己因为信号大自然，也因此呢我就跑到外面的花园果园那个地方去吃，一边欣赏风光。当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颗像竹子的东西，那这个竹子不大，但是妙的就是在这个竹子上面却长了一个，开了一个像小小的喇叭花一样的，是黄色的。我当时相当的不解，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种植物。当地的负责人是一位牧师的，就跑出来告诉我，他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这一颗呢就是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芥菜籽的比喻的芥菜。当时看了之后恍然大悟，也觉得蛮惊讶的，那个时候才懂得，哦，原来圣经上所说的飞鸟可以栖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种树，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的。我第二度在跟神父们修女们教友们结伴去做一个团体的朝圣的时候，那么所看到的那就很大的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主观的认定说圣经这有点夸大，我们必须要回到他们的地理环境，甚至有时候到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我们才能够了解。 就比如有人曾经提到过，他说在圣经上过去的中文圣经，圣母玛利亚耶稣称她为女人，在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俗当中，称自己的母亲为女人是不敬，但是呢，在当地这个女人是一种夫人，是一个尊称。所以从芥菜子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了，我读圣经不能够太过主观，必须要到实地去考察，或者有人去过看过之后给我们解释，那么我们读圣经才不会有点偏差，才不会有谁觉得它夸大。了解了这点之后，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那么耶稣他用芥菜子到底目的何在？耶稣用芥菜子呢，就是要来比喻天国，主要的就是说天国是在一个很自然的当中成长，后来慢慢的壮大。我们知道一粒芥菜子呢，被撒在土壤当中之后，它借着阳光的照射跟雨水的滋润，它就会自然的发芽成长，农夫们不必给予太多的照顾，尽其自然的生长，一直到成熟的时候去收割就够了。那么这个芥菜子呢，实际上也指的就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由一个很小的团体所组成的，他们既无才也无势，而且在成员当中，就是这四个宗徒当中呢，都是一些几乎没受过教育的平民。像比如说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以捕鱼为生，其中有位马窦，就是马窦圣使的，他是一个税吏，可能读过一些书。在他们当中甚至也有充满世俗的贪婪和幻想之辈的。我们知道像比如说耶稣的宗徒们，当耶稣日后呢向他们预言的，他说不久之后我就要被抓去受苦受难，受尽凌辱，后来被钉而死。那个时候宗徒们曾经是好心阻挡他。我们知道耶稣他第一次听到波多路阻挡他的时候，耶稣就骂他撒旦，因为耶稣第一眼看到了波多路的时候曾经对他说，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势力不会得胜他。但是当波多路因着爱心阻挡他的时候，耶稣反而骂他是撒旦，是魔鬼，叫他退回去。我们知道其他的宗徒到后来跟波多路一样，他说既然不能够阻挡你，我们跟你一起被钉而死好了。但是耶稣当时就预告了，他说当我被抓的时候你们要做鸟兽散。事实也证明了他们到后来的一个一个离他而远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当时跟随耶稣可能有一些幻想。那么耶稣到最后他自己也惨死在十字架上。不仅如此，耶稣他所建立的小小的教会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还曾接二连三的遭受到迫害跟无情的打击。从表象看起来呢，好像这个教会有随时随地被消灭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教会就如同疾风知劲草一样的，它却越挫越勇，一直屹立不摇。它不但未曾被消灭过，反而随着时间的巨轮像水银般的流泻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拿目前全世界总人口差不多有52亿的人口当中来做一个比喻好了，光是我们天主教徒就有9亿之多，如果我们有包括其他宗派的基督徒在内的话，那么它的比例就显得更高了。由此可见，教会是耶稣所创立和掌管的，他绝不会被人的势力所击垮的。因为他在创立教会之初呢，就已经像刚才我们说过的，向他的继位者跟日后的宗徒做过多次的承诺。而且在耶稣升天之前，当时他对宗徒们说，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耶稣在升天之前派遣宗徒去传播福音，但是耶稣并没有让他们自生自灭，也因此耶稣对他们有一个很郑重的承诺，就是要同他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耶稣虽然离我们远去，升天而去，但是他还借着他复活的样子常临在我们当中。同时呢，耶稣更许下了要派遣圣神来带领教会走向他的圆满点。在若望福音第14章15到17节的地方，耶稣就曾经郑重地向他们承诺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跟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够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就是在20几年前，在梵蒂冈所召开的第二届全球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的召开是由若望二三世教宗他所提起的。当时这位教宗很多人因为不认识他，所以当选之后，很多人以为他年纪大把了，大概没有什么表现，所以称之为过渡的教宗，表示不久之后，那么天主会拣选另外一位更强而有力的、更有才华的人来带领整个的教会。但是这位被视为过渡教宗的若望二三世，当他登基之初就公开的宣布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当时有人疑惑地问他说，他说，教宗啊，召开一次大会从经验上来看呢，需要花好多的时间、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一次的大公会议可能会延长到好多年，那么你年纪大把的，难道能够看到他的结果吗？但是这位伟大的教宗却回答他说，他说，在此时此刻，我认为教会应当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谈论教会的各种大问题，我个人是否能够看到他的成果，我不在乎，而事实证明后来他没有看到他的结果，由他的继位者保禄六世呢来继承并且完成的。但是这位教宗去世以后，教会对诺瓦尔三世有一个蛮传神的，当然也具有一些讽刺意味的一种评语，他们说是诺瓦尔三世替教会打开一扇小小的窗子，让圣神飞进来。我觉得在这句话里面呢，要包含两个意义，的确不能够否认的，我们教会在过去，我们可能听人的声音太多，我们没有真正的聆听天主的圣神的声音，因为当人的声音太嘈杂的时候，圣神的声音会被掩盖过去了，也因此好像在教会当中很难的听到圣神清晰的声音。但是他们的评语当中有一个更重要的，那就是说诺瓦尔三世的伟大之处，也就是他真的宣布了圣神的时代来临，也因此呢，在整个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的过程当中，的确我们不能否认教会有很多的改革，延迟带来相当多的混乱，因为毕竟圣神的声音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听得清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整个的教会来说是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革新的气象。像过去我们都用拉丁文做弥撒，而如今能够用自己的方言、自己的话语能够去赞美亲从天主，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的成就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当日对宗徒们的承诺的确是实在是实现了，因为圣神常与我们同在。那么既然教会是耶稣亲自建立并实施于照顾，照理说呢，我们不应该在他的面对挑战或者是受到迫害的时候就感到惊惧和失望才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否认，因为我们毕竟是人，那么既然是人，就有着人性的软弱，不过软弱归软弱，我们不应该被他所打倒才对，因为信德告诉我们，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就如同昔日呢，耶稣带领门徒渡海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波浪打进了船内，以至于小船装满了水，几乎有翻船的危险。那这个时候耶稣却在船尾呢一枕而睡，这个时候波多禄跟其他宗徒没有办法掌握这条船的安全， 也因此他们去摇在船尾睡觉的耶稣。门徒叫醒他说，师父啊，我们要上网了，难道你不管吗？耶稣随醒过来，他责斥了风，并且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风水立即停息，恢复平静。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这是马尔谷福音第四章第35跟40节的地方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是在教会的这条方舟上同路的人，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免不了常会遇到狂风巨浪，但是有耶稣与我们同行的话，我们又何必惊惧和失望呢？相信芥菜籽的比喻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跟依靠之心，有了这两者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失去内心的平安跟喜乐了。好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我们下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